来加拿大以后呢，我去经常去我们弟兄姐妹家哈，我很羡慕的就是后院有一个大院子可以种一点东西哈。我特别喜欢去刘志贤家，哇，他们家后院很多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光有西红柿就有好几种，我们家后院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我们住 townhouse， 后来我们搬到另一个 townhouse 也有后院，我们家后院没那个果子。为什么没那果子？我没种啊。你没种就没有，很正常嘛，是吧？我种了也没有，是因为我种的不对。你种的不对，一定没有，是吧？在加拿大，你要种的话，你要过了那个 Victoria Day， 今年是五月多份，要不然你种了，他给你冻死，还不如不种。所以你要种的话，你要按照那个规律去种，不是我想种就种。同样，我们想结果子的话，也要按照规律去做。那我们信主以后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就是说神应许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谁能感觉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？你为什么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有圣灵的功用。如果你从来没用过它的功用的话，你说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看一个影片哈。看不了是吧？看不了就算了，我来讲吧。有一个女儿呢，给她父亲送了一个生日礼物，送了个什么呢？送了个 iPad。然后她有一天回家看她父亲的时候，她就问：“哎。”他们正在做饭嘛，他就问，哎，说爸爸，我送你那个生日礼物啊，你喜欢吗？很好，很好。他爸说很好，说里面那些程序你都会用吗？他爸说什么程序啊？这个时候他爸爸就拿着那个 iPad 拿过来了，这切菜，他把它当菜板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说很好用，他写完了以后。用完了以后，他就把它在水龙上冲一下，然后放到那个洗碗机里边接着洗啊。他说很好用。他女儿愣了。哎，他父亲看他愣了，他父亲也愣了，说你干嘛？说这就是我们呢。很多时候我们有圣灵，如果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去用的时候啊。他那个 iPad 切菜的功能也很好的，因为他这是钢化玻璃，说当菜板没问题，真的。你可能切很长时间，他才能往上拉上扫，能用一段时间。但是这不是 iPad 的价值所在。买个菜板啊，我想加拿大这边贵一点，6块钱。买个 iPad 可能差不多要600，不一定买着是吧？刚出的时候肯定买不着。那我想说什么呢？我想说神给我们一个宝贝，我们要学会正确的去使用它，我们要知道它的功用在哪里。他也不听我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神给我们这段很宝贝的经文，记得加拉太书5章，从16节开始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 慈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在我们败坏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然而你却派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钉死的十字架上，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救赎我们从脱离了死亡，并且你给我们指一条新路，让我们走向光明。你升天以后，你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，住在我们里面，常与我们同在，引导我们进入那一切的真理。主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打开你这宝贝的话语的时候，求你用你大能高摩你的讲台，让我们一起来分解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亮光，我们不再在黑暗当中行走。主啊，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让我们讲的听的同感一灵。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我们吩咐一切不是来自神的灵远远的离开我们这样的聚集，因为他在你里面毫无所有。主耶稣，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，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因为这段经文很长啊，从16节到26节，其实这里面重点的是一句话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这句话是核心，然后后面所有的都是来解释为什么这样。因为我们有两个相争的律啊，我们里面有我们的情欲，那这是希腊文，他讲情欲呢，其实是我们肉体的，我们自己的一些本能的堕落以后的那些我们的一些愿望，那些我们的一些苛求。那神赐圣灵来和他相争，彼此相敌，这两个在我们里面相争，互相争斗。相敌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情欲不让我们做我们所愿意做的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没有，我就想犯罪，我就想，其实我们被情欲辖制的时候啊，发怒的时候，神也发怒，神给我们怒气，但是我们往往被怒气辖制了，我们被怒气控制了，我们成了怒气的奴隶，发起火来你收不住的，非要发完了，然后再到另一个地方慢慢后悔去。但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说，哎，他可以让你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你可以有火气，但是你可以不发完，那个放纵的意思就是你把它行完了，你可以不放完啊。然后他说，你要跟着圣灵行呢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那这个不是说律法对我们啊，我们律法没用了，因为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一字一画也不能废去。怎么理解这两处经文呢？我还是举那个在公路上的例子哈。如果一个公路啊，比如说我们401公路，我们从多伦多到downtown那边，其实它8个车道很宽的。如果它只有两个边界的时候啊，你很难走的。是吧？你碰到这个边赶紧拐弯，其实你可能已经撞上别的车了。那神派圣灵来，他引导我们走的，你跟着他走的话，就像公路当中他又给你画了一条线，中线，你顺着中线走永远不会压到边线。就是你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啊，律法你不会触碰到他的，因为后面讲的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所禁止的，你行律法用这个办法行，因为你靠人。因为这段圣经是保罗讲给加拉太人，因为他们那里有很多律法主义者，因为犹太人嘛，他们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就用律法来要求自己。那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悲哀啊，就是我想行的善， 我行不出来，我不想行的恶反倒去行。中国的宋代有一个白居易，有一个故事。白居易呢，到在杭州当太守的时候呢，他和有一个禅师，一个禅师呢是个得道高僧，他坐在树上，啊，像一个鸟一样坐在树上，他的法号叫鸟巢禅师，啊，白居易跟他谈，啊，怎么能悟道，怎么能行道？其实这是很多善良的人在追求的东西，我们怎么能做我们该做的？啊，鸟巢禅师有一句名言说：“三岁儿童都知道，八旬老翁做不到。”我真的很难做到，我知道我错了 ，I'm sorry， 下次还犯，我做不到。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。说你戒律越多，你越痛苦。没有戒律还好，我随便做。一旦戒律多了以后，你反而让你真的被束缚，战战兢兢，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贝。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福的，我们的福气在哪里呢？他不光告诉你你该做什么，他还给你一条出路，你怎么能做到？但是我们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有这个宝贝却不太会用？就像刚才那个老人家啊，因为我没看到哈，我提到那个老人家有一个宝贝，他不会用，他也在用，他在切菜用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跟神都有一定的关系，跟圣灵都有一定的关系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用到他那个别的取代不了的功能？之所以叫宝贝嘛，是别的取代不了，随便找个菜板都可以切菜，找个木头都可以切菜，啊！但是你真正 iPad 的功能，不是拿一块木板可以代替的。同样，圣灵的功能不是你随随便便拿一些信条就可以代替的。圣经说，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，顺着圣灵撒种，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。更像耶稣的生命，有圣灵果子的生命。下一章。那我们看到我们做的都是情欲的果子，这个你背不过也能做，你说我没淫乱，我相信很多人没有肉体的淫乱，但是我们的信仰经常淫乱。我们拜这个神，然后回头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去拜了另一个神，我们不知不觉就拜了马门，被钱辖制了。其实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，所以肉体的情欲，情欲的果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做的，那只是我们不知道从何而来。我们家从来没种杂草，我们后院全是杂草，是吧？我羡慕志贤家他们有很好吃的番茄，因为他好好的种了。别人家也种番茄，但是不结番茄。圣灵的果子都是我们羡慕的，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柔和、节制。这是我们该做的，也都是我们做不到的。原来刚信主的时候啊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背过，我发现啊，我落了哪一条啊，是哪条我做的不好的，我就在这个方面努力。哎，这是我们人呢、啊、经常用的办法。我这个不好，我就在这上面下功夫呗，是吧？然后怎么办？然后你只能去照着做嘛，别人爱我也爱，别人去探访我也探访， 你从外表完全可以看到，啊，他也做了同样的事，但是神说这个不够的，这个不对的，啊，圣经说这叫假冒为善，这个不叫假冒为善，他真心去做的。圣经说这叫假冒为善，因为假冒为善这个词啊，在希腊文当中，这个词它原文是它的词根是演员。演员不一定装假的，演员也可以很投入的，他真的去演的，他不是装的，但是他真的不是那个人，他只能表面去模仿。哎，模仿到你看起来真的很像了，但是他还不是，因为他不是从里面出来的。这是圣经当中耶稣责备的假冒为善。那神给我们一条路是什么呢？你从里往外，心意更新而变化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要说的，怎样顺着圣灵撒种，怎样顺着圣灵而行。啊，那我今天来分享这段信息呢，来讲解这段经文呢，并不是说我做的比大家好，但是神真的有带领。我来加拿大以后啊，神就给我这个功课，但是我做了，我耽误了一年多的时间。啊，其实我们人生啊，人生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人生目标，我们很多励志的教育也是教育你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目标。但是神在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，他有一个定义。他说：“你们人生是干什么的？是吧？就像 iPad 干什么用，是谁说了算？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是吧？最早是那个设计者说了算的。他设计你干这个用，你才可以按照他的设计去用。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你是被神造的。神造你有一个目的。”人生有一个目的，你除非按照他的方式去用的时候，去做的时候，你才可能做得更顺。我们很多人是来追求，我们认为人生是来追求幸福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羡慕那个比我更幸福的，我们就嫉妒那个比我更幸福的，我们甚至有可能恨那个比我更幸福的。啊，但是神造人呢，不是这个目的。圣经说，在传道书里边，他说：“我见神让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”因为人犯罪以后啊，神对地的咒诅说：“人必劳苦才能得饮食。”说神让世人劳苦呢，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。不管你信主不信主，你都要在其中受精炼。不管你信主不信主，你都有劳苦。那基督徒的福气在哪里呢？那基督徒的福气在于，你有一个教练。你没有教练也可以去练的。不管是拉琴还是跑步还是游泳，你都可以练，但是有教练是事半功倍，没有教练事倍功半。事倍功半和事半功倍差16倍，我算过。所以如果是说神给我们这个宝贝我们没用过不会用的话，那这个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区别了。所以你的福分你没拿，给你 iPad 你切菜。神也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做吧，啊，因为他掌管万有，他来带领我们做。我来加拿大以后呢，我们有一次在我们教会，我们有几个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块祷告，为一个什么事情祷告。祷告的时候呢，神就给这句话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那天是神给的这句话，原来我对这句话也没查考过，也没明白。 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把圣经的话就是这样浪费掉了。那天神给了以后呢，我们分析，哎，我们该怎样按照这句话祷告？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该怎么样按照这句圣经正确的祷告？因为耶稣说过，你们祷告正确了，才有事发生。说主啊，求你不让我放纵肉体的情欲。这种好像对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所以你祷告，你首先要分清责任。我该干什么，你该干什么，是吧？你要说让神不让我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话，那如果我一旦放纵了，责任在他。但是神说你这个祷告不符合标准的，不是奉耶稣的名。我要做的是，我愿意顺着圣灵撒种，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。他如果不引导我，是他的责任。我要做的是，我做一个决定。我不是说你等等哈，我把这个火发完了再说，没有。我愿意停下来，改换一下，我愿意走另一个岔道，顺着圣灵而行。因为这两个彼此相敌相反的，我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很难的，我知道很难，神也知道很难，所以说神也没马上击打我。我们明白了这句经文以后呢，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祷告啊。但是祷告完了以后，我自己没用，你知道吗？我没去用，我没去实践。然后紧接着我就发现我们家事就越来越多哈，经常我就跟我太太产生一些矛盾啊、冲突啊，我觉得我是真的努力的做一个好丈夫。他让我生气的时候呢，我就压住痛苦，真的很痛苦，是吧？因为你压着你就压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嘣一下，哎，他还觉得纳闷了，怎么今天你没事你发火干嘛？压了很久了，这是我们经常采取的方式，就我们用自己去克制自己，用肉身去克制肉体的情欲，很痛苦很难，其实就是一条死路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冲突了几次就闹到牧师那儿去了，幸亏我们有牧师啊，真的啊，黄牧师真的是被神使用，他来给我们调解完了以后挺好。然后我们就息了啊！黄牧师说：“你要认罪啊，我会认罪，认什么罪呢？我发火了，我发火了是我的罪，但是我产生火气不是我的罪，是他的罪。啊”然后后来又闹了一次，我是真的忍住，那天我没发火啊。然后他又到牧师那儿去了。这个我就很难过，你让牧师来找我谈话。我说我这次真的没发火。他说你脸上露出来，这个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能要做到这一点。我说我真的做不到，我只能做到我有火不发，但是让我脸上不写出怒气来，我真的做不到。但神要求不一样的，真的。啊，又有一次，然后那次呢，是我要去参与一个服事啊，夏青也很支持我参与服事。星期六早晨，本来是半个小时的路，去哈密尔顿，我拿着 GPS， 我跑了一个小时。你一个路口过了以后啊，再转回来30公里，半个小时路跑了一个小时。我进去以后啊，还找不着，那个校园很大，因为都放假嘛，在里边搞特会。我刚找到那个，折腾了一个小时，我找到那个教室，人在里边培训已经开始了。我进去刚坐下不到一分钟，电话响了，当然没响，震动了，因为我放在震动上。一看家里电话，一接，没人说话，是夏欣在哭，背景是两个孩子在哭。我听了5分钟，你知道吗？ 我跟他说喂，他也不说话，那只能挂掉啊。过了不到两分钟，电话又响，又震动。揭开一听，还是夏欣在哭，背景是两个孩子一块哭。我说你真的坐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在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你这啥意思啊？是吧？我来了，我折腾一个小时，我好歹刚进来，我还没等听，你这么明摆着，啊，我真的坐不住了，我就开车回去吧，啊，开车回去的路上的时候，那个，我想我发火是 reasonable 的，我发火是我生气是有道理的，说哎，我这是参与服事啊，我服事有你一份呢、啊。对吧？虽然我们分工不同，你在家照顾后院，我冲在前面，我们一块上天上交账是吧？我看你怎么交账，我当时就那种怒气哈，就突然就神就提醒我这段圣经，哎，你不是说吗？你不是教导别人吗？你不是提醒别人吗？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正确的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愿意顺着圣灵而行，我真的不愿意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求你帮助我。我感谢主，真的那天他提醒我，我真的自己可以用这句话祷告了。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能记住这句话，我发火的时候我经常就忘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折腾了一年，折腾了一年多，我也没实践出这句话来。我们当时祷告小组有五六个人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。谁有福呢？谁用了谁有福。就你真的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做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愿意顺着圣灵而行，我真的不愿意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你能做这么一个祷告的时候啊，你看神不做事是他的责任。我那天这么祷告，我开着车在403上，阳光明媚，但是我是在地狱里面，气了个我。真的神提醒你祷告，你怎么不祷告？哎，我还比较听话哈，我就开始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我真的愿意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不愿意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我真的奇妙的事就发生了，唰，我的怒气就没了。你真的没了，你压可以让它不发，但是你不能压没了，你知道吧？越压火越重。你真的这么祷告的时候，怒气没了，真的感谢主，真的赞美主。那个时候你就想唱歌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们人有很多处理怒气的方法，你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管那个，我都不数了，是吧？就想砸东西，就想摔，你好像发怒就痛快了，其实你发完了以后就更惨。神给我们的出路是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，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，我不愿意再放纵肉体的情欲。并不是说那个时候你去想律法啊，你生气不要犯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你想不起来这个东西。我们需要有一个 practical 的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可操作性的，就是那个时候你真的呼求神的时候，你看到神的作为，你真的经历了这样的事的时候，那圣灵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空概念，那这句圣经就不是一句空话啊。我也邀请大家哈，我们今天就学会这个祷告，能不能用呢再说。我相信神一定兴起环境来让你去用，你一次失败没问题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失败了，我们再站起来。那我们彼此可以提醒，如果家里面你有弟兄姐妹在你 跟你走得很近的话，就在你发火的时候你去提醒他，就在你结出情欲的果子的时候你去提醒他。情欲的果子就这些，我们都能看到，我们经常在做。我刚才只说了一点，愤怒，而且这个愤怒是 reasonable 的愤怒，但是往往我们被 reasonable 的愤怒控制了。然后你再看，你这样祷告以后，你再看，你结出来的果子是这些：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，不是强忍，那真的是从圣灵发出来的，从心里边发出来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，我们真的和别人不一样，我们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并且这个生命长成了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越来越多的有了耶稣的形象，有了神的形象和样式。那这个样我们才是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。我们属基督的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我们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这是我们十字架的功用，不是一种装饰。耶稣让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，干什么？把自己钉死。把什么钉死？把我肉体和我肉体的邪情私欲钉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没有说我这个人就是怎么样，我啊，这是世人说的。我们愿意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好，我们愿意去寻求那个更好的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肉体和我们的肉体其上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。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不是马上死的，没问题，但是钉不钉上去是你自己的事。所以我们若顺着靠着圣灵得生，就当靠着圣灵行事。那这是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，也是神通过保罗给我们所有人的。那今天神感动我把这段信息传递给大家，希望我传递没有折扣，希望你们听得清楚，更希望你们能记住。我们一起来经历，来经历神的同在，我们来实践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从我们的败坏当中救赎出来，但是我们真的是还是有败坏的心，我们还是不断的不断的犯罪得罪你。我们真的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宝贝的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。主啊，今天有你的仆人讲的不清楚的地方，就求你亲自把你的话语在各位你爱的弟兄姊妹心里边解开。你更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在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时候，在我们放纵肉体情欲的时候，让我们想起这段话，让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愿意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求你真的亲自来为你的话做见证。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